所谓的药，大都是些亡去很久的草。长得正好的草是不配叫药的，即使硬放进药屉里，不久它也会烂掉，因为它未经晒、烘、焙或炒。九九八十一节，少了一节也不能成药，所以药都身世沧桑。身世沧桑的药，只能以文火慢熬。我喜欢这个熬，煎药的煎太轻薄，与药的身世不协调。急火出菜，文火出药，饱经沧桑之心，除了以文火轻拢慢捻，是断不能把它再打开了。且看文火在药锅下缭绕，缭绕成花的瓣，那么锅中药就是瓣中蕊了。熬着熬着，蕊心舒开，尘封已久的沧桑便一丝一缕地倾吐出来。越王勾践很善于用文火熬药，越国病入膏肓，他却不慌不急，他用了20多年的光阴来熬一服复国之药。伍子胥在这方面可就逊色了，他输在一个急字上，一急要糊了，急火攻心，自己当然也在劫难逃。沧桑是苦涩的，所以药都苦，苦药驱病。魏征是个善献苦药的人，唐太宗善喝苦药，虽然有时他也会紧皱眉头，但他最终还是咽了下去。纣王咽不下去，渐渐就百病缠身了。病是潜伏着的阴谋，肉眼一时半会儿很难看到，他一旦现出山水，就势如破竹了。小孩子理解不了药的苦心，所以小孩子总拒绝好心好意的药。我甚至都拒绝走进父亲的药房。我至今仍记得那个春夜，月色正好，我溜进父亲的药房，倚着门看他熬药。摇曳的烛影里，父亲被药拥着，也如一味药了。药香如蝶，满是偏仙。父亲说，过来呀，过来叫药熏熏。我可不愿让他熏，我一扭头转身就跑，一地花影都被我踩碎了。今夜父亲故去整已10年，当初那些被我踩碎的花影仍在，春夜也在，月也正好。可是再也不会有人唤我熏药。当初面对那些苦药，我真不应拔腿就跑。从生到老，谁能离得了那些药？从生到老，谁能说清究竟咽下多少？